感谢神，今天晚上有这机会，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机会来聊一聊。在父母在养育小孩子当中，怎么样避免造成孩子的心理问题啊？那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为孩子着想，就是说，有时候父母虽然就是说。你说这个起点啊，就是说为孩子好，可是不晓得这样做的话引起孩子的一些问题。不过今天晚上的话，我不是讲说理论，我希望就是说提醒一些拿一点那个个案出来，跟大家聊一聊。所以这个不是一方面是我讲，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有一些这个个案的话，是用中国的背景，其实说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看到，美国也看到了。那这个可能我提到出来的话，大家都听过，都看过的。其实说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说这缺席的父母的问题，父母太忙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小孩子，这个中学生不晓得，就是大学生，就是说要去研究院了啊，他们都不晓得他们要念什么专业，没有一个自我要是什么。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在中国啊，美国比较少一点了，美国也这个中学上大学的时候压力很大，我晓得中国就更厉害了，从初中又考高中了，高中又考大学。大学的时候毕业以后，现在很多人都是说要考博去了啊，去跟念研究所去了，那就是压力很大。那第四个问题可以讨论的话，就是说体罚要不要打小孩子这个问题啊？那第一个案例的，OK，说不早在以前的话，我要跟基本的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说每一个人。包括孩子，那可能特别是孩子，因为大人的话还小的，这个思维方面比较成熟一点，可以处理有一些这个，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么一点，可是就是说我们起码可以说，大概情况以下我们可以面对。小孩子的话就不一样了，小孩子的话，他如果缺乏什么东西的话，他没有这个思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很多事情的话，我们觉得不是大问题，对小孩子问题很大。那个就是说，父母有时候不了解。那几点的话呢？另外一点，我们做父母的，就是我们长大的时候是30年前了，20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经历跟现在孩子的经历。这差了就是说几十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世界，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世界来帮助他们衡量他们。那所以常常就说这一方面的话，就触发问题了。我们当年是这个样子，我们当年的时候经过怎么样？这个没饭吃，我们当年是经过文革，我们经过怎么样？战乱，现在的孩子不要，没有这个。这经验对他们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记得这一点。那回到这个，我就是 SLABS 啊，主要是代表几个。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安全，没有一个生命危险，安全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生长在一个这个战乱当中的话，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这影响到这个人。第二，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没有爱的话，就是说我到底是说我一个人在？你想想，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如果在一个没有爱的那个环境长大的时候，他怎么样面对他的世界呢？他其实是很危险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个，他说我有能力，我可以。掌控我的世界，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第四个叫归属感，每个人都需要有属于的团体，不是说我这个孤军作战的人，一个人不是，我是个团队的，不然的话这个就变得很孤单了，对不对？一个人好像是很多事情都来，可是说我是个团队的话，就容易办了。那第五个呢，是被尊重。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我在团队里面，我是很重要的一份子。没有我的话，这个团队就少了点东西。小孩子或者大人也是一样，在这个家里也好，在公司里面也好，如果说我是可有可无的话，那就问题大了，就问题大了啊。那从这个背景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下面这个案例好了啊。这个我看过好几个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从中国来的，他就说这孩子这个是这样子，他说背景是这样子，这个爸妈呢，都每个月有2个礼拜都在北京出差，妈妈在上海上班，做电脑的，蛮累的啊。然后呢，这怎么办呢？就把孩子就送到跟外婆住，那妈妈每天晚上吃饭，下班了，吃晚饭的时候要去，就看这个外婆家，跟他的妈妈家的啊，就跟孩子吃个晚饭，吃完饭以后就回家，那孩子就这样住这个几年，到了孩子开始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大概4、5岁了，就回来。搬回来跟妈妈住，那可是问题大了，就是说这孩子很不听话，跟妈妈很多冲突，情绪很容易很难控制，很容易暴躁的，啊，又跳又吵的啊，那妈妈来跟我说怎么办？另外一个案例是美国的，很类似的啊，单亲。妈妈也是做电脑的，然后呢，就孩子也是几这个1、2岁啊，这个夫妻那个离婚以后，孩子的跟那个外婆住在这个我们这边附近，然后呢，后来这个一年级有7岁了，搬回来跟妈妈住，问题是一样，那个孩子呢，他这个坐来坐去不动的，这个坐不定的，那医生说他是多那个这个怎么样呢？是那个多动症，要来看我就说这个心理，看看有没有办法。然后我跟他来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就是不是这个多动症的问题，他主要他是情绪很多焦虑，他这样动的话，其实是说要控制他的焦虑，把他焦虑减下来之后，过了几个礼拜，他的妈妈跟我说。现在在家里不吵架了，过了再过几个礼拜说，现在在学校里面不会每一天去看这个校长去了，你要不会给那个老师罚了。最主要是说，这个小孩子就是说，因为心里面很多焦虑，所以很难控制他的情绪，也很难控制他自己的行为。那现在就回到这个在中国这个例子，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见过？还是说我这个例子对于你们觉得就是说很少这个看到的，那就我们就跳过去好了。没有见过？
黄博士，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可能，我是有见到小孩这样，但我没有可能把他们的就是表现，跟他内心里面可能背后成长引起的焦虑联系起来。
啊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讲一讲，真就是说，小孩子为什么情绪很难控制， 有跳有叫，一下子碰一碰，就是因为他心理的问题嘛，他心理情很多焦虑，他怎么解决焦虑呢？就是这样子。也所以很重要，记得一点，我们这个常常不单单是做父母了，我们一般来说，看到人的外表，看到人的行为，没有看到人的背后的是怎么样。不是背后什么？那这个看这这个例子好了。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父母，这个妈妈或者爸爸也好，但是别的以为为孩子好，我们都很忙啊，所以呢，为了孩子好，就把孩子放在外婆家。这对于父母的出发点来说是好的，为孩子好，有人照顾，因为我们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可是没有晓得，不晓得，就是说这样一来的话。孩子心里面有很多不平安，好像妈妈不要我了，常常会有这样子，妈妈不爱我，或者爸爸不爱我，所以说变得里面很多焦虑，因为这个很对，这比如说你想一想，这1岁2岁的小孩子来说，突然妈妈不见了，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你想要他如果说情绪。里面很多焦虑，这个很正常的，对不对？那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所以，这个是这样搞，一来的话呢，这个处理的办法不是说这妈妈怎么样，爸爸怎么样，现在责任晚了，很多时候就是真的要需要找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的。来跟孩子帮助孩子，不然的话都越搞越差啊。所以这样一搞的话，这一个这个决定一个很好的决定，结果引起小孩子心里面的创伤。那另外，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不晓得了。我在这个我们是我在这个加州，我在那个。Berkeley 的，我们这个大学，在加州大学那个伯克莱分校在这里，那蛮有名的学校，很多这个访问学者也来，或者说这个博士生啊等等，在这边很多，我也见过，这边的人把孩子送回到中国去，哦，我们太忙了，把孩子3、4岁，现在送回去中国，在中国读幼儿园好了，这一来的话，要把孩子。那个一辈子都有，就是很大的打击。那当然就是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忙。那现在来说，很忙这个问题是怎么样？这个父母来说，我们很忙的。我是那个雨水的问题在中国在工作压力很大，没这个我晓得。那或者是这个。父母在这个情况以下怎么样来？要想一想。有时候跟外婆住不行这个问题，或者问外婆有时候有些人可以把外婆借来住在这，这个跟父母跟孩子一起住在家里，或者说孩子送去，那比较好一点。那我现在提到一点啊，这个在虽然是这样子，可是那个反过来的话，在。宣教方面啊，也是一个，可以是一个机会。我认识一些人的一些同工，这个参加一个差会，去了东欧那个塞尔比亚那边，跟那边的中国人一起来就传福音的。那他们去那边的话，同样的例子。小孩子到3、4岁的时候要进学校，这个父母太忙，又不会讲这个本地的这些话啊，那怎么办呢？就说把他们送回去。那这个宣教士夫妇的话，就想这太可怜了，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影响很大的。那当然，父母也就老是说，真的很想把孩子送回去吗？也不想，这个父母照顾小孩子几年，小孩子长大了。蛮好的，就把他突然的把他送回去中国的话，父母也是舍不得。所以这个不服的话呢， 他们就开始一个幼儿园，就说从4岁，OK，小孩子不要去中国了，不要回中国，我们现在来，有个幼稚园啊，你可以来上课。然后呢，从这个幼稚园开始就变了一个小学，那变了怎么样呢？很多这一些做在中国去那边做小生意的人，的孩子可以去了那个学校去了。那去了学校的话，就起码也帮助父母几年的这个小学，他们开始学在当地的语言，所以小孩子慢慢就可以进去本地的学校，可以留在这个塞尔维亚跟父母在一起。所以他们这样做的话，就变了，为了当地的人开了这个学校以后，给他们一个出路，一个选择，不一定要把孩子送回中国。所以就想一想，就说他们这个是很有这个创意的，也还可以说很有这个见地的一个决定，这整给他们这个看见，要开这个幼稚园，开后来再开小学等等。那我们不晓得中国是怎么样做，我在美国不晓得中国的情况，可能同工们可以做一些祷告，就说我不晓得，不过起码把先提一提。你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把小孩子送给外这个别人照顾，一天去那吃个晚饭，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对孩子来说。那反过来说，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圣经说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怎么样来在一个在我们这个很繁忙的工作里面，有时候在我们还有加上侍奉上面，我们都很忙，那怎么样来平衡这一切？怎么样来平衡？怎么样来用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给他找的我们爱他的，给他找的他给他安全感，OK，给他安全感。所以就提一提这个事情，这个 OK 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提出来的你们的反应回馈呢？因为我起码对我来讲是一个，可我会晓得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从大家的同工们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情况是，其实是，整整一代人，现在是第二代人，都是隔代教养，特别是，因为他有这个政策方面，这个大城市这个不让这个，农民工带自己的孩子在身边这个拆他们的学校，不让他们就是只留劳动力在城市里面，不让劳动力的孩子跟随他们，这好多年都是这样子，其实这批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那他们的孩子其实现在大概也面临，有的时候如果选择在外面打工，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很多都选，送回老家隔代教养，这个情况其实是，蛮普遍的，蛮普遍的，在前些年里面，其实大家普遍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都觉得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都觉得是，能给孩子挣学费就不错了啊。那后来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啊，这些包括现在的一个情况，最近国内很多报道就说这个什么城市里边的精神科、心理科都被孩子挤满了，现在很多的80%、70%这个抑郁的这个孩子啊。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可以，就是不晓得怎么样。我们在外面来看，包括了解是有限那不晓得只是想到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就是说这个劳力跟会口这个户口的问题，还是这隔代教养这个这个呀，我有这个可能就说又要先祷告了，看看神的带领，神的这个。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那另外有一个再提到一个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要问爸爸妈妈，很多事情都问爸爸妈妈。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批人了啊。那这我在我也住在 Berkeley，住在伯克莱这边这个大学城。那大学城里面看到很多中国来的很优秀的学生、访问学者，他们很有头脑、很有见地、很有主见、很有创意的人。那这些人的话，都已经经过多少年的挑选，选出来的，或者说考试考了很好的，OK，才来到这边大学做研究生，还是做这个本科生。对他们来讲，这个问题不是很大，要问爸爸妈妈这个问题。可是这边也很多中学生，很多有钱的，就是说不是，不见得是很有钱，不过起码有办法的，有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好的，就说把孩子送过来美国念中学，好处是说压力比较低一点，这个是个。那现在来想的话呢，就说中学在美国念中学，这个就过一两年、两三年就去大考。要考大学啦，那到那时候说你要念什么了？常常就问这小孩子，你现在是没这个是这个大一啊，这个初这个高一了啊，我高一、高二、高三，高三就要升大学了。那你高一来这边念中学，有没有想过你以后要念什么？你要去哪里念大学？哦，我不晓得，就问老师看看介绍啦。或者你念什么？念什么这个问题的话，就说。这个很普遍的答案，就说要问爸爸妈妈。我不晓得我要念什么，要问爸爸妈妈，他们没有一个我要什么。那甚至是说，我碰到一些人已经大学毕业了，要考博士班了，你要考什么？还是有同样一个问的答案，要问爸爸妈妈。那变得怎么样？变得就是小孩子。没有自我的形象，我要什么？他们不能回答。看过了，你觉得这样子来说有没有问题？如果说从这个安全、从爱、有能力、有归属感、被尊重的角度来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念书可能很好啊，可是你问他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哪个专业？他不能回答你。那个好吗？他也很乖，听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小的比较多嘛，对不对？有经验嘛，爸爸妈妈懂得多一点，所以听爸爸妈妈的好了。可是这个是大学生咯，中学生。你们觉得怎么样？或者是说，我这样提出来，会不会是这个从美国人、美国这个文化来看中国呢？有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美国文化的问题，还是中国文化的问题？我想听一听你们的这个，你们的看法，因为我不见得这个我这个提出来这个隔岸是适用的，所以我想需要给你们告诉我。这样吧。我可以讲我的看法好了啊，这个可能就是说有一点，这个是美国或者欧美方面的一些文化的背景在那边啊，所以不见得完全的中国，合用啊。不过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我不晓得我要什么，对于他来说，你觉得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吗？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被尊重吗？我见到有一些人啊，都是说这个心理这个问题啊，很比较这个怎么样呢？ 就是说有一点这个抑郁症方这个或者焦虑这方面，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我会问他，有些是可能是大学生，可能是这个，在这边你要做什么？他们答案就是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不要的。可是不是，我可以，你说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不要太多的压力，不要怎么样。可是我不晓得我要什么。我不晓得我要什么，我这个人就是给别人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你要做，我就做什么，我自己不晓得。那这样的话，就变得很容易产生这个抑郁的了。那这个情况以下，这个人焦不焦虑？
我们这个国内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概念叫妈宝男，或者就是说现在有
妈宝。
是不是我不知道和那个黄金秀说的是不是有点像，就是说他自己都什么事情都是也是好像问妈妈，好像恨不得把妈妈带在这个身边啊，这个放在口袋里一样，啊，好像他有点。但是父母的问题呢，是说，因为从小就事无巨细的，好像去替这个孩子做决定，这种掌控性比较强，好像把他的孩子的那个内驱力啊，他自己不知道要做什么，把里面这个东西好像又破坏了这种感觉哈。
有时候就是父母就是说对孩子很重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所以变得说我来，当孩子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说父母一定要做决定的了，你去哪个学校啊等等，对父母做。可是有时候就是说，在一个小孩子从这个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在这个变换的时候，交棒的时候，你要早晚有小孩子可以给他们做决定，那这个交棒训练他们做决定的时候，父母有时候不懂得怎么做，不懂得怎么样做，然后变得就是说孩子变得很畏缩，我不晓得我要做什么，我就是只晓得我不要什么，那变得慢慢的话呢，就孩子跟父母中间有时候有个矛盾的父母要这个，他孩子可能不喜欢，或者怎么样，反正是说，变得心，他内心不晓得我是谁，最主要是一个问题，我不晓得我是谁，我不晓得我要做什么，所以这边很空虚，所以你说他情绪低落，这个心里很多焦虑，这个就是，所以看到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大家可能都晓得，我不用问，我跟你们讲了。你说有这个问题，你说这个妈宝啊，那现在你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孩子做一个能够做人决定呢？你会想过这个问题？会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想一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孩子啊？就说这个礼拜或者这个月，你要不要给他机会做一个决定？想一想，那比如说啊，这个妈妈去这个美国了啊，去买菜哈，就去这个超市去买菜。那就去买菜以前就说，哎，问孩子，你要吃什么？你要我跟你买什么？这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我要买这个。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面包回来，或者买什么回来？OK，这个就很简单啦，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做决定的一个机会。我要，不是我不要什么，我晓得我要什么，我要买这个面包所以呢，就很简单的给他个机会。我要，你去买菜的时候可以问他你要买什么，我可以跟你买什么，OK，或者说，哎，我们这周末有点时间，你喜欢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做嘛。我们这个去哪里玩好了？OK，你觉得去哪里？给他一点点，给他一个从小的时候给他做一个小小的决定。就买东西的话，你去买个面包什么的，很简单的，对他们来说不是说一个什么大问题的，不对，这个不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怎么样啊？不会的。给他这个机会，做一个决定。 我要买什么，我要去哪里玩，我要这样子慢慢慢慢，起码他们有做决定的机会，不一定要父母，完全父母定，他们要什么，对，他们自己决定，试试看。这个当然就说年纪大的时候，就说进了中学以后，就可能这个他们就可以做更多的决定，看谈一谈你要做什么，再想一想了啊，给他一个机会，你可以做什么，然后帮助他能够有一个独立的心态，晓得我是谁，不然的话，我不晓得我是谁的话，这个是心理的角度来看。一个很大的问题。OK，那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别人这个同工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你们有同感吗？还是觉得有人问号？
啊，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哈，我们这个，在工作坊式的这种交流里面，哎，大家提问越多，我们收获越多，这样把这个老师的这个，哎，他的这个经验，就着针对性的问题可以带出来啊。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黄律师，就是，就刚刚您说的，说我告诉孩子说我要什么，不是我不要什么，就是我自己，我们家孩子4岁，我常常会对他说啊不可以，他要吃什么东西啊不可以，他要去哪里玩啊我就说不可以，就会觉得说不健康啊，不安全呀，会生病呀，就是。事实有的时候可能会他去做了，是真的会咳嗽啊、发烧啊，或者怎么样，就会增加我这种，对他说不可以，好像掌控的，就希望他是健康的，不要生病，这个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这样说让他去做一些决定，就对于吃的东西啊。玩的东西呀，就是这方面。谢谢。
所以这个也是，变得父母。出发点都是很好的嘛，这不是小孩子这个吃不好的东西啦，做着不健康的东西啦，等等啊。然后出发点都是很好的。那现在来讲的话，有时候提到有一点，就是父母本身的对于情绪管理，父母的自己的情绪管理，很容易说我很多焦虑，我能够掌控，小孩子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我对我来说。比较安全，这是不是父母要自己学习怎么样来，减压？可能做点运动啊，等等啊，或者说有别的，可深呼吸之类的啊，你怎么样学习减压？所以父母也自己做，要想到这一点，我是不是我的问题？OK，这个抓得太紧啊。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小孩子这个选择不见得是好啊。我要吃糖，我要吃怎么样？现在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可以来给他，帮助他有点更，就这样子了。OK，这个给他一点选择，也当然要给他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他做的，你希望他做什么事情，你给他一个正面的回馈、鼓励，或者说他们做了以后，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是比较正面一点啊。不过这些人在做这个给他这种东西的话，要小心一点。我一般来说不给他钱，变了就说你要是成绩好，我给你钱；那变了没有钱的话，就不这个变了。跟成绩连在一块的话，很危险的。就他就这个，我考到那多少这个分，现在是没有什么这个回这个怎么样？父母给他什么东西的话，那真的是我是为父母来念书了，不是为我自己念书啊。所以在这方面要小心一点。在这个鼓励他有些好的这个 那个行为也好，或者是好的选择以后，你怎么样鼓励他？言语上面鼓励，这已经本来就很那个很这个啊，是很好的一个回馈的，也鼓励他啊。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给他一个，你就是说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不会大错的。你说 OK，你去买什么这个？我他有买一个巧克力，OK，偶尔买一个没关系了，OK。不过就是说给他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他能够做一点点选择。那这样慢慢的话，就他们会多一点，自己来想我要什么。可能慢慢他长大一点的话，你可能问他为什么这样选，选这个不选那个，你可以怎么说要跟对话咯。所以我不晓得我这样回答会离题啊，要对你有什么帮助没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们都同意了，他父母都是为了用好的出发点来。就还是选的好的，可是这时候变成没有一个机会，在某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给他去做一个决定，不见得最好，不过也不会说或者在不是一个大错了，可能还是在一个掌控以内。
好的，明白了，谢谢。
OK，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别的回馈？
你好，黄牧师，听得到吗？
听到，听到。
哦，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的情况，他现在是还不满2周岁，23个月多一些。然后现在就是，我这段时间观察下来，我感觉到他好像比较胆小，去游乐场玩或者去教会的主日学里边，他会比较害怕不认识的孩子，不管是比他大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他都会比较害怕，会比较拘谨。我不知道，就是他因为现在确实还比较小，这是他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呢，还是说，这是我们就是家长需要去引导他，让他更加勇敢，更加自信。我就是也把握不好这个方向。另外就是，我儿子还是比较幸运，我现在是辞职全职带他，就是一直陪着他，但是他的父亲就是不太陪伴，比较少，也不在我们身边。但是我对于他的这个整体的教育来说，就是爸爸是非常爱他的，不是因为爸爸经常不在家就不爱他。我也会跟他讲，但他可能还比较小吧，他不是太能理解。这个我可能时间长了，我觉得他会懂。就是说，他现在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他会比较胆小。就昨天我带他去游乐场玩滑滑梯，就是有比他大一点的一个姑娘，一个小姑娘，然后过去吓唬他，就确实是吼他了，吓他了。然后我儿子就不敢再滑那个滑滑梯，然后后边就对滑滑梯好像有阴影似的，就是一定要我抱着滑，他自己就不滑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谢谢，谢谢黄
很
牧
像我的
师。
孙子，我的孙子啊，现在是个一年级。然后他以前呢是很内很像你这样提到的啊，就是很害怕的。然后呢，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一两年前啊，不是这个疫情吗？对不对？所以孩子很少有机会跟别的孩子玩，起码有一段时间，是不是？那
对对对。
美国也是一样的。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很多这个，因为这个疫情，有些孩子在跟别人在一块的时候，没有这个经验，影响到他们去学校的时候，有时候就变得很难，就是说这很怕。那我的孙子就是这个，他生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可能是这个先天性的问题怎么样，比较焦虑的。反这个情绪控制差一点，然后呢，慢慢的话，就是帮助他能够跟约，可能是约这个，去看看 那个同学啦，或者是说教会里面有什么别的小孩子，他跟他能够比较靠相近，这个靠近一点的啦，都这样子。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多着。我记得他去念幼稚园的时候，他说只有一个朋友在学校里面，就一个。然后呢，下面1年级的时候呢，那个老师说他现在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朋友。那就是变成是一个慢慢慢慢，起码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些小孩子就是说先天性的问题也好，可是也可能是因为有段时间没有这个机会跟别的小孩子在一块啊，那影响到他们跟别人的关系，怕没有这个机会。那如果做父母的这个的话，就有时候约。跟别的小孩子约个时间，在美国就说，OK，你喜欢跟你的同学玩，或者跟你的表哥怎么样，就一起去约过来嘛，就在这个在家里玩一玩嘛，就这样子，给他个机会学习跟别的朋友在跟小孩子在一块，然后，这样子会有点帮助，给他机会，因为他可能没有这个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可能就是希望他进学校以前多一点这样经验。当然，在学校里面，老师可能会帮助他，跟别的小孩子在一起，来一起来交朋友等等。不过你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怎么样来帮助他能够这个容纳在这个怎么样小朋友的圈子里面？那就是这个，现在看看可不可以邀请一些朋友来，邀请别的小朋友在家，可能一个两个，不太多。给他有些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他来两个人，这不一个人在一起，邀请朋友来，他有他玩的，别人玩的，这个也很正常的啊。他们不玩在一块，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过了阵子的话，慢慢就玩在一块。所以如果说他要玩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小朋友玩嘛，他的没有关系的。都给他们在一起好了，过了阵子他们熟了以后，他们就会在一起玩。不晓得这样子，试试看有没有帮助。
啊，好，谢谢黄博士，谢谢。
好，我们这个时间有限，跟我们的起码可以再看看。
黄博士，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
好啊。
也不是说我个人的，就是我了解，就在国内的确是有很多，甚至小学生就抑郁啊，然后甚至就做过激的行为。但是呢，我感觉好像就真的就整个社会是这样，就很多父母也没办法。我认识一些基督徒朋友，首先就你比如说，假如都是双职工在大城市，其实真的很难再有精力，然后大部分都是老人照顾嘛，大部分就很难有精力，然后再去就是说陪伴家庭啊，时间给孩子，这是一方面。第二就是社会上，就比如说这个学校上也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就算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就是在大学当教授的，他自己都受不了孩子，就是说怎么老师布置那么多作业，他自己都想帮孩子写作业，有的时候写到12点，他说这个我来写吧，因为很多时候作业只是说这种重复性的，就是比如说他做错了，罚他多少抄多少遍，就是这个家长也是非常的心疼，也不想参与这个卷。但是也都没办法，也许我们也没有很就是直接，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嘛，很难有这个直接的答案。那我想问，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对基督徒的父母特别在国内基督徒父母，如何这个不陷入到这样一个焦虑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给孩子营造出比较好的这个氛围。
OK，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那有一个难的地方是这样子，我的角度从这个心理辅导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小孩子成功不成功，最主要是心理，心理有问题的话， 你要他去这个说念书念好很难，因为他做什么事很难，因为他没有这个自我。举个例子，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问爸爸妈妈的 OK， 那这个你要他独立的话，你要去在这社会上面独立很难。所以在这个心理方面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心理比较健康更重要。那我晓得在中国可能你这个考试是很重要的，你初中考不上高中的话已经是个大问题了，当然这个高中考不上好的学校也是个另外大问题等等。所以这边呢怎么样帮助他们小孩子减压了哦。那常常的说要这个小学要有个父母跟他说，那变呢首先就是说要不要跟他做，或者说变得很多时候就变得小孩子依赖父母了，这个我不做，到了晚上这个九点十点的时候就爸爸妈妈来做，那这样子就小孩子学不了什么东西，那也是没什么意思。拿了这个多少分，80分90分又如何呢？不是孩子的。那这个是一个可想一想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帮助孩子，然后会不会影响到父母本身的一个问题，就是代表父母本身已经很多焦虑很多压力。那这样来讲的话有没有办法父母跟孩子一起来减压？举个例子好了，如果父母带着孩子去运动，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减压，会帮助大人减压，帮助小孩也减压，去玩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能够建立好的关系是个很好的减压的办法。现在来讲一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帮助孩子减压的事情或者考试的事情这个就是回到父母本身，父母本身也需要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取舍的问题，我的工作是很重要，就是要我需要这个工作没错了，可是在某个程度以下我可以在哪里留点时间我们照顾自己的呢？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留点时间照顾自己？然后这个我们所讲的可能都是比较小的小孩子，可是到小孩子念中学到大学的时候就可以从比较成熟的一个角度来看，从一个邻里的那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不知缺乏。那如果相信耶和华的牧者的话，我的道路是在他手里。我要不要进大学？我要不要这个去这个考进一个好的有名学校，跟着差一点的学校？可神的带领我是去一个差一点的学校，就没有去了，是神带领。如果说我晓得我能够相信神掌管我的一切的时候，我就可以放手去做，我可以放手就说我不怕。那怎么样来帮助小孩子，不帮父母自己也是一样，我不怕，因为我神掌管我的生命。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的话，就是变得双方面的父母怎么样照顾自己，变得不会情绪这个太多给自己很多压力。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常常小孩子我们不晓得，可小孩子看到我们很多的压力他们也会受到影响的，看到我们就晓得了，我看到这个，然后会变得我这个提醒是回到刚才所提到的话，就是说怎么样父母本身学习跟孩子一起来减压， 那个可以更想象的啊，可以来想一想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啊、看我们对神的一个带领，有时候虽然不是最好，从我们从这世界的眼光来看，可是可能在一个大的长期来看的话，可能是很好的一个决定。等于是说，有人就说小孩子要去很好的名校，可进去以后，小孩子如果说那个精神健康有问题，不能念下去，那你怎么办？生病，或者甚至是发更严重的病，那怎么办？问题更大了，问题更大。我在这边，我们大学城里面看到不小的那个小孩子去念大学，很好的大学这边都可以，可是念的这个怎么样，就发病了。然后如果念一个比较这个没那么竞争越差比较少一点的学校，有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有时候就说我们要相信神带领。我不晓得这样讲会不会变得是唱高调啊，不过就说可以大家想一想。
好的，谢谢王牧师。
好。不过就是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对这个刚才那个问问题的那位啊，你觉得怎么样，有这个对你来讲的话难度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非常阿闷，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信靠在神上的话，就是孩子的心理健康最重要。我现在暂时没有这个问题，我只是很多朋友在国内，我现在也在美国，我还很感恩，就我妻子是就是全时间在家照顾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家庭关系真的非常重要，但是我只是说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他真实的这个难处在这里，就是他自己也想给时间孩子，但是这个就是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做不到。第二就是社会上给孩子的压力，很多时候也许父母都不想让孩子卷了，说你不用那么学习努力或者啥的，但是孩子他自己感受到，也许从老师来的，整个社会来的，所以这可能就不是一两句能就真的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就看到现在的这个就从小学开始，这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真的都越来越多。就像黄牧师你刚刚说的，其实你后来你这个孩子成不成才真的没关系，你如果是所谓的成不成才，但是如果心理有问题了，那其实带来对整个家庭对自己的伤害是更大的。
是这样子。所以就归根到底有一点的，记得小孩子的心理健康啊，这可以就是说影响他以后的所谓成功啊。那你如果要独立要念好的学校，心理健康一定要很重要，没有的话你很难念书的，很难做事的。
对，这部分那个我就听了之后也很有启发啊。那我想到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接触的其实这类对孩子比较如何教养孩子比较纠结的，就是知道神的话，也知道想要做，但是实际上顶不住压力，或者实际上轮到自己要付代价的时候付不出去这个代价啊，不能够用自己的这个从神而来的价值观，当被周围环境非议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退回去了。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啊，因为现在这样小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可以讲这个很大比率上也不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或者说这个父母自己都需要怎么说在神的爱里面重新被调整医治以前自己受的伤害，那才能够说是这个和孩子一起抵御风浪啊，很多时候是自己的问题反射到家里面最小的这个孩子身上的问题啊，就这个实际情况也非常多这样的情形啊。
黄牧师您好，我想问一个孩子跟老师相处冲突的问题啊。我们孩子已经是12周岁6年级，然后他跟 怎么说，就是用班主任的话来说，他是比较仗义的一个孩子，就是看见他的好朋友被别人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他会为好朋友来出头，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呢，确实跟刚才那个弟兄分享的国内的这个教育环境就是很紧张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紧张不在乎是学习压力，不仅仅是在学习压力，更在乎是老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老师也很紧张，老师也很焦虑啊，常常会两点钟的时候还在家长群里面给家长布置任务来叮嘱孩子这样。所以老师呢，我觉得他的动机和出发点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压迫你的孩子，因为他也有他的压力，也不知道怎样释放，所以会释放在孩子身上。那么我们孩子跟老师就会容易产生冲突。这个冲突在于，就是譬如说下课十分钟，老师是不允许他们离开座位的，不允许离开教室跑来跑去活动啊。然后班主任又特别爱占课，美术、音乐、体育这样的课，一旦有机会他都会来占用这个课时。当然我理解他的压力，因为老师本身跟我们家长的那个私交也挺好的，也会有合作，就是能理解他的动机和他的压力。但是当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会跟老师抗议，老师你侵犯了我的权利啊。有几次他很冲动的，就是说他去网上找了一些教育局的明文规定，不允许占课，不允许在课间十分钟超时，就是不让他们活动这样子的规定，然后贴到那个就让我，他说你打印出来，明天我就去威胁老师这样。所以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来引导他。去理解老师吗？我觉得他，我有这样引导过他，可是他就是说我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吧，就是也让我挺，谢谢。
所以这个个性的问题，有些人是很这个很硬的那种啊、哦，然后、那虽然如此，我觉得，可以。有一点可以让人影响的啊，就是说怎么样还是回到回到这个社会的问题，比如老师问题、老师压力、家长的压力、小孩子从社会里面得到的压力。那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跟孩子中间有好的关系，你可以有时候劝劝他，有时候在一些多的活动或怎么样，这个可以帮助他减压。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可不可以帮助他有一点运动好了，或者做一点慢慢学习深呼吸，有一些这个很简单的深呼吸的，就可以帮助孩子安静下来。因为一个人很硬的话，也是代表，就是说一些代表其实是说内心一些焦虑了啊。因为这个焦虑可能就是说影响的是这个要所谓反应是怎么样的，反应有一些是变得是要争的，一方面是逃的，听过吗啊，有时跟别人争，有时跟别人逃。那这个有，所以逃是一个，可争也是一个。所以有时候这个跟别人要冲突等等，也可能是代表他内心的一些焦虑。解决办法就争，那还是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些个性的问题嘛，个性问题很难改。不过如果是看看可不可以，就是说 OK， 我们多一点别的减压的那个活动来试试看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如果他愿意，比如说去打打球放松一下啊、他愿不愿意就是说OK， 我要这个功课好，所以呢，我要这放松自己，我要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有时候这样子，跟他提一提，就说你这样做的话，不是浪费时间的。你这样做的话，对于你的以后读书有帮助。那我以前我跟你讲了我过的例子好了啊，我那个时候是初中或者这个。初三初三那个时候暑假，有人就教我去这个 做这个慢慢深呼吸，都这样子做，学习慢呼吸，就这样子。那后来就发现我，有一点就是考试的时候不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在哪里呢？我的焦虑减少，我的焦虑减少。那考试的时候呢，就是说，哎，我焦虑，你有焦虑，我少一点焦虑了，我就比你好了。我是念书，我念得不错，老师说念得不错。我觉得原因之一就是我不怕，我不焦虑，我焦虑不是不焦虑，我焦虑比别人少一点，我有这一个。我也功课比较好一点，所以常常就说给孩子晓得，你如果说想功课好的话，你先照顾自己的身体。或者父母也是一样，这父母可能自己要晓得，要小孩子功课好一点，照顾孩子的那个身体、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那这样来讲的话，就会有那个，会有帮助。我常看到美国。那个在这边那进 Berkeley 的学生都很好，都很棒，不然不能进来。可是有些问题说，有些很多人呢叫做焦虑，有焦虑的时候就出问题。你还是成功，要记得心理健康很重要。OK，我是有时间可以留下来谈啊，不晓得你们去有没有时间。
好，谢谢黄
可
老
以。
师。
啊，那个有人在文字区留了一个问题，我给您读一下
啊，好。
啊。说是这个6岁的孩子啊，是个女孩哈，那个喜欢随从别的小朋友缺少主导性的意见一起玩的幼儿园的小孩是别人玩什么就。跟着玩什么，很少表达自己的需要，自己想玩什么，这个别的小孩也很少跟着他，这个小孩，这个女孩心理健不健康？
那如果说小孩子嘛我们不晓得他这个个性是怎么样，有些个性比较随和一点，那个就是这样子。不过如果说什么都不听别人的话，没什么主见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父母的在这个有时候看到小孩子没有什么主见的话，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像那还有刚才我所提到的，给他一个机会，给他小小的机会做一点决定，这个对他以后会有帮助。人际上面，如果说我什么都听别人的话，你觉得别人重视他吗？或者他对自己的来看，我是被重视的吗？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我要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没有人比较喜欢的。我喜欢吃这个巧克力，你喜欢吃别的，你喜欢吃这个馒头。OK，我们不一样的，你说馒头，我吃馒头，那这个我就把我自己的牺牲了，对不对？那这样来讲，对我来说是一定有个问题存在。为什么我牺牲自己呢？为什么呢？我说你不要听我的呢？所以在这个在一个情况以下，我建议做父母的话，可以在给他点机会，问他你要做什么？我要去买菜，你要买什么？我要去，我们去这个出去玩，你要去哪里？我们一起去，你决定好了，给他做点决定，给他有一点这个，这个机会做点决定，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也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子，到底他内心是怎么样？内心是不是很多压力呢？所以要再多一点探讨的。也不晓得这样回答有没有帮助。 好的，谢谢。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设小组讨论的时间，我们就都跟那个，黄老师有一个互动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讨论。那个黄帝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就是这个接触。或者是牧养或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特别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我们觉得年轻，其实大家都，还是以前的观念，其实都已经蛮大了，还，可能这个8090后都这个都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啊，都在处于带孩子的阶段了啊，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是好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自己可能情绪就是不是特别稳定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自己也会情绪起伏啊，有的时候就比较信心高涨啊，有的时候又比较低落啊，觉得比较缺乏自我价值，就是自己还在这个变化，还在这个摆动，然后还有的就是说情绪自控。这个就比较弱啊，比较弱。家族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啊。那这类的，在跟自己的孩子啊，通常这个孩子其实还不大啊，也就顶多是小学阶段。那就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吗？就是不要踩到雷呀，或怎么样，能够避免一个最不好的，尽量止损，怎么能够尽量止损？
那我想就试试看是这样子。首先的话，最基本的话就是说，自己学习怎么样来把自己内心就这样子。我不举个例子啊，我有个杯茶在这里，你现在看不到啊。我这杯就是想象你，我拿一杯茶，你不晓得我这个杯子里面有多少茶，对不对？我可是会加一点点水进去，它就流出来了，你就晓得里面的杯子啊。本来装很多水的，很满的，多一点点就出来了。如果你加很多水进去，它还没有流出来的话，证明你这个杯子里面也装很多水。我们的情绪是像这样种啊，就说在我们内心已经很多问题、很多焦虑、很多压力的时候，你外面加一点点东西的话，就会爆出来了，就会流出来了啊。所以这样情绪不稳定的话，就代表内心很多这个焦虑存在里面。那如果说是可以自己来做，一点这个帮助自己的，这个运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交朋友了，一起可以在教会里面，如果能够被带导了等等，会有都有帮助的啊。会人跟人之间有好朋友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会降低我们的情绪，会降低我们的焦虑。这个可以学习，就是说写这个日记也是很好的一个办法。有时候有些人这个唱歌嗜好像这种的啊，会有帮助跟减压。那怎么样来帮助自己把这个内心的压力减低，我们的反应就会比较好一点。那另外一点的话，可这这再进一步的话，要处理这个内心的那个压力。那这个的话，可能现在来说，在中国比较这个心理辅导这个可能是个费用的问题。现在意思是说，已经人满之患了啊，就说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也是真的是这样子哦，很多人就是找不到一个心理辅导。就说那个咨询师，那个咨询师找不到，因为太多人了，他都需要了。那这个在这个情况以下，你这个反过来说是以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有份机会。如果说能够安排一些人来做一个大家小组，帮助一些人来减低他的压力， 是一个传统应用门的文件。那这个可以更好，可以更想一想，就说有时候在那个挑战当中，我们就祷告神怎么样来开个门，我们可以参与帮助解决一些问题。OK， 那我看到这边有一个问题啊，首先是这样子，回到刘洋刚才提到的问题啊，不提到这个讲出来这个，我不晓得这样回这个有没有帮助了啊。
好的，好，谢谢黄老师。哦，那个文字区有一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一个7岁半的男孩啊，做事很一直很规矩，按部就班，不用担心他不听父母的话。最近，但是突然失去了时间感，啊，比如洗澡，突然看见乐高就说要玩乐高，忘记了要洗澡，导致不好，喊他也似乎听不见，啊，在玩乐高的世界里似乎封闭了。这个情况我观察幼儿园阶段的弟弟妹妹也常有，啊，经常会被遇到的事情吸引，但是老大突然这样。这怎么理解？
啊哈，那个你提到这个什么乐高是什么游戏？游戏吗？
啊，就是那个搭积木，类似于啊，拼那个模型啊。
哇，啊，做模型。
哎，
哦 ，OK。那小孩子也有一些会这样子啊，我的建议是说，现在试试看，你跟他一起玩好了，就是说一起玩的话，首先，看他可以把彼此的距离拉近一点呢，那第二的话，就是说。可以了解他，就是最主要一点是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个乐高这东西的话，很好玩的，很好玩的。对很多小孩子说，很多小孩子说的话，玩这个是不忘记吃饭都有的啊。所以我不是说这个一定是一个问题，不仅这个哦，他是什么这个怎么症状啊？他不见得是这样子，不过说他很可能就是说。对这个很有兴趣。那现在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帮助他从这个兴趣来引导他而已。以举个例子好了，那当然领导他的话，这父母也要有参与咯。你怎么样跟他一起玩呢？或者说有一些什么这个乐高的美国不晓得中国有没有了，乐高的话是美国有一些比赛的。那有一些是怎么样这个小孩子可以一起去做的啊。那这边的好处可能这个是帮助小孩子发展他的一些创意，就是不是不好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说了解的是他很喜欢，但是第一步忘记时间等等。那我这个很难说是为什么是突然这样子。我说他以前玩乐高的时候，我说没有这个，我就很难说了啊，不晓得。起码就是说，是第一步的话，你进入他的世界，跟他一起玩，看看他，然后因为这个他有他的好处，他是个很可以给孩子来练习他的那个创意方这方面的啊，所以现在来讲，我不晓得可以提供什么，这就是说，多进入他的世界，了解他哦。那你有一个好处是这样子，你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他洗澡的时候，你说我们现在不能玩网络，现在要洗澡了，你可以告诉他咯，对不对？我要吃饭了，我们现在吃饭咯，那你可以有这个，你有这本钱，你可以这样说了，因为你跟他陪他时间多的话，他会多听你。不是一定听你，可以会多听一点，是这样子。我看过很这个，我的孙子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啊、哦， 可是不变得长大一点点的话，就慢慢慢会改的。有时候就不是这样子，有时候等一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不见得一定是有不好，或者一定有病，所以还等一等。
啊，那个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啊，差不多最后一个问题了啊，是说这个他双胞胎啊，一个双胞胎姐弟两个，三岁了，弟弟经常用哼哼啊，用哭来表达需要啊，醒来看不见妈妈就哭，然后鞋子穿不好也哭，东西找不到也哭，是否心理健康？
那这心理健康，那这样是不算，当然是不是这个。这个时候什么样是一个阶段啊，健康不健康的话不见得最健康，不能这样说。现在是这样子，因为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双胞胎嘛，对不对，所以两个小孩子妈妈有时候都照顾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其中一个会觉得我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帮，可以给多一点照顾呢，妈妈来看我呢，就是用这个哭来表达。所以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办法。那现在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健康，这个可能严重一点。不过就是说给我一个提醒，这个小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陪他也好怎么样。因为这个问题，有时候两个小孩子双胞的啊，双胞的变成一个父母要照顾两个，所以是这种忽略的，这也不是说不常见的。所以是挑战在这里嘛，你照顾两个小孩子，两个小孩子差不多年龄的。那所以这问题在这里嘛，就变成就是父母累一点了，你怎么帮助他能够问他或你要什么，这个不然的话很容易就说什么事情就是姐姐说，要听姐姐的，孩子没有这个自我，他只好就哭啊怎么样来表达他心里面的啊，他没有办法，所以可能要多一点时间父母进入他的世界，他需要多一点来帮助的这个情，目前这个情况以下，不晓得这样讲有没有帮助啊？好的，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谢谢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点时间来探讨一些问题，然后给我也了解中国一些问题，多一点了解。
啊，谢谢黄老师啊，那个谢谢您拿出宝贵的时间啊，相当于给我们这个一群人集体咨询了啊哈哈啊啊，那个好不好？我们同工们把麦克风打开，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啊，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结束今天的聚会。